羊腿是前一天让俊熙开车去买的，为了让他分清羊腿长什么样，他画了张草图给他。总算他画画功底不错，俊熙没有认错，顺利完成任务。洗净的羊腿，他用厨房纸抹干水分，用刀切开几道，撒上盐，来回按摩羊腿，使盐渗入。香料他选了迷迭香撒上，倒了一杯红酒，他觉得不放心。羊腿的腥味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。烤箱预热到230摄氏度，烤上半小时，每隔10分钟往烤锅里加上适量红葡萄酒，将混合汁液再浇到肉上。烤锅从烤箱里取出，锅底的汁液倒入沙司锅中。羊腿继续烤，直到内部温度达到65摄氏度左右。沙司锅里放入凤尾鱼，这是逸贤买到的。他将切成块状的凤尾鱼在沙司锅中小火加热，另一边将搅拌好的熟蛋黄和黄油加入沙司锅中加热，直到黄油完全融化。羊腿装盘后，沙司酱装在碗碟里，另有一碟现成的洋葱酱。等在门口的逸贤端着一大盘说：“我以为有孜然。”
那种做法，
雨山想了想说：“
时间要很长。”
最后一道是仿甲鱼汤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不是甲鱼汤。翻了几遍，确定没看错，需要的材料准备齐全。他犹疑着这道汤是否好喝，很有一种豁出去的感觉。转而一想，反正是英式料理，他没孤岛仰望星空就不错了。汤的做法他不打算完全按照菜谱上的，肉汤他选用牛肉、牛蹄、洋葱、胡萝卜、无精、火腿、芹菜和一些丁香、辣椒、香草、柠檬皮、松露，兑上适量的水一起炖，水减少1/4后滤一下。接着他拿了一只大锅，将大部分材料如牛肉、洋葱、酒、肉豆蔻粒、马玉兰、咸腌菜、百里香、欧芹、牛角椒、丁香粒、牛至等加入足量的水开始煮，煮到水少一半，大约1小时，然后在沙司锅中小火加热肉汤、面粉、蛋黄，不时搅拌直到冒气，慢慢倒入之前的汤，加盖再煮1个小时。起锅前他轻轻搅拌，加入柠檬汁、橙汁。俊熙来端盘子，非常好奇地闻了下，于山转身去将面包装在木碗里。餐桌前，于山仔细观察着每个人脸上的表情。两个小的忙着啃羊腿，俊熙喝了口汤，似乎不太难喝。逸贤拿着面包涂抹酱料。于山看到那瓶眼熟的红酒，忍不住倒了一大杯。自从来了表姐家，他发觉胃口比在家时小了许多，莫非是因为掌管厨房后，像个大厨似的，已经在美食出锅前温饱了？看着他们吃的没皱眉头撇嘴，他感到由衷的欣喜，于是他又倒了一大杯的红酒。这酒真不错，他该问问逸贤这酒叫什么名字，回国后能不能买到。俊熙看了看差不多见底的酒瓶，不解地看向逸贤，他立即辩解道：“
我发誓啊，这次我没替他倒酒。”“
你为什么带两瓶？”俊熙道。“
我该怎么表达感谢之情？”
逸贤揶揄道。于山将喝光的酒瓶推开，伸手拿过逸贤手边的那瓶，他拿起酒杯对他质疑了下，说：“
不错。”
逸贤微笑着对他点点头，俊熙看得直摇头。绣球吃得满手油腻，跑去厨房拿饮料。绣球吃完抹抹嘴，跑去看动漫。“
你想让他变成酒鬼？”
俊熙问。“
我可没这个办法。”
逸贤耸肩，看着于山又喝光了一杯。俊熙要拿走剩下的酒，于山几乎抱着酒瓶不放手，说：“
为什么呀？
怡贤笑了。喝点酒有助于睡眠，像上次那样差点把他自己吓死。
不至于，离开了原来的生活环境，生活状态改变一下没什么大不了。
怡贤做事从不考虑会有什么后果，他连眼前的状况也觉得无所谓，有时候他就希望打破点什么。熟悉他的人只有两种，恨他，还没开始恨他。作为死党，俊心理解他，同时又不希望因此而故意无视他的毁灭性。
我不想争论这个问题，
俊熙表示休战。他拿走余山手上还没喝完的酒瓶，他试图抱着不放。他说，
休息会儿，这顿晚餐让你忙了一整天。
余山脸上红红的，迟疑了下，放开酒杯，搭着俊熙的肩膀去沙发上休息。一贤冷漠地注视着说，
你这么关心他，为什么不告诉他？
俊熙只是摇头，这个话题再继续下去，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打起来。从小到大，他们打过很多架，在球场上打得更多，没有因为某个女孩伤过感情。逸贤不耐烦地扔下餐巾，起身回家，剩下俊熙收拾餐桌。秀秀回来一看，惊呼一声，
哇，都吃完了。
秀秀拿着饮料在厨房门口探头探脑，继续喝果汁。逸贤家的派对正进行得如火如荼，余山喝醉后就没人对他抱怨了。音乐开再大声，不用第二天看他白眼。俊熙让两个孩子睡觉后没回到派对上，他待在那儿忙什么？喝醉的余山根本不用他费心。逸贤喝完两瓶冰啤酒后决定过去瞧瞧。
你去哪儿？
一个蓝发女孩迎面拦住他，他伏在他耳边说，
一会儿过来找你。
蓝发女孩目送他溜出派对，另一个棕发女孩见状过来对他说，
你知道他去哪儿吗？
不知道，
听说他家隔壁搬来了新邻居。
不就是那个拖着两个女儿的离婚女人吗？
他老家来亲戚了，
听上去像来大姨妈了。
两个人都笑了起来。蓝发女孩望了眼不远处的裴家，嘴角颇似不以为然的微微一撇，又不禁感到几分好奇。逸贤走进没开灯的裴家客厅，两个女孩在楼上睡觉，客厅里不时隐隐反射出他家狂欢派对的灯光。俊熙不在客厅，厨房，他会在哪儿？
余山的房间。
逸贤没有听到暧昧的声音，整个屋子安静极了。他不自觉地向楼上走去，冷不防脚下被绊了脚，险些摔在什么上。他吃了一惊，一簇红色的光闪过，照出地上一条在缓缓挪动的人影。
乔余山？
他更是吃惊，摇着他的肩膀被他不耐烦地推开，整个人往地毯的另一侧找个舒服的姿势继续睡。
醒醒，去房间睡，
他轻声地说。余山嗯嗯几声，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梦话，拍开他伸过来要扶他的手掌。逸贤忽然笑了笑，一个喝醉的人居然还这么固执，坚持要睡在地上。他干脆在地上坐下，目光穿过黝黑的客厅，望着自家的喧闹。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家陌生而又遥远，仿佛看到另一个自己，或另一个时空里的自己。几下磕碰声响，地上的余山在试图找个合适的枕头，脑袋从台阶上滑了下来，碰在地板上。他抱着脑袋，嘴里哼哼着。逸贤抱起他肩膀，被他挣扎着推开，身体还没掉回地毯上，他先歪倒在他胸前。大概是找到了合适的睡姿了，他抱着胳膊继续睡。逸贤拍了拍他说，
换个地方睡。
他嗯了一声，发出打鼾声。他一手环着他肩膀， 以防他摔在台阶上把脑袋碰出个窟窿，发觉他脸颊又红又烫，不知是感冒还是喝酒喝的。他恶作剧地用指关节刮擦他的脸颊，轻声说：嘿，跟我斗，看谁像嘴猫。手指顺着他的脸颊轻轻划着，感觉到他皮肤的灼热和脉搏的跳动，他忽然一阵心跳急促，不由轻轻地握着他纤细的脖子，托起他的后脑勺去亲吻他。余山睁开眼，看到一个人影向他低头迎来，本能的一个耳光又脆又响。他听到对方低声咒骂了句：打得好。他赶紧整理身上的衣服，扶着墙站起来，一个耳光让彼此都清醒了不少。一贤迅速恢复常态，走去打开客厅墙上的灯，脸上有隐隐的红印。
我很抱歉，
他说。余山侧过头看着地板，一声不吭。
我真的抱歉，
他诚恳地说。余山瞥了他一眼，他眼神直视着他所站的位置，他说：
你该回去了。
他应了声说：
俊熙不在这儿，
他早就走了。
易贤很快走出了陪家，回头一看，屋内又恢复了一片漆黑，刚才那一幕像是做了个匪夷所思的梦。他不是乘人之危，也不是一时头脑发热，在那种情况下亲吻一个人是很自然的需要，就像挨巴掌也是情理之中。一想起来，他摸了摸刚才被打的脸，故作满不在乎地回到派对中。早起，余山换上运动套装，绕着小路开始晨跑。他不喜欢运动，讨厌早起，汗滋滋的夏天让人无精打采，只想在有空调的房间里躲一个夏天。但今天不同，他昨晚一直在重复做同一个梦，醒来就没有再睡着过。焦虑地在窗前踱来踱去，对面的派对将近天亮才散去，他们以为隔壁的人都睡死了。看到俊熙朝他挥着手上的报纸，余山不太自然地点了点头回应。俊熙走过来跟他说话时，他下意识地向他身后张望了下。
起得真早，昨晚睡得好吗？
他笑着说。
好，当然好，
他支吾地说。忽然看到易贤站在门口朝他们看了眼，他说：
听着热闹的派对声到天亮呢。
俊熙抱歉地笑了笑说：
我说说他去。
他的朋友们把晚饭都秀在我表姐院子里，这种小事我不会记仇的，反正也很久没施肥了。
俊熙抚额叹息：
我让他去打扫，
就是有一件事不太好处理。
他为难地皱了皱眉。
什么？
我要怎么跟两个未成年小女孩解释小蝌蚪的事呢？院子里的作案证据还躺在那儿暴尸。
俊熙差点呛了口气，吃惊地看着他气呼呼地跑开。
你们在聊什么？
易贤偷听了好一会儿，没听到这两个人大早聊些什么，这么神秘。
聊你的事。
俊熙严肃道。易贤心想，果然女人都是大嘴巴，什么事都告诉别人。
算了，俊熙知道了还能打他一顿，开玩笑。
他不屑道。
多大的事儿啊？你觉得这是个小问题？没必要这么小题大做，什么年代了？
任何年代也不能这么过分。
很自然的事儿，有什么过分的？
易贤急了，俊熙今天的脑袋是哪根筋短路？
你这么做当然出格，做事要有分寸，事后要打声招呼，这是最起码的。
俊熙越说越认真。
我去，不就是亲了他一下？还得明媒正娶啊。
一贤脱口而出。话一出口，两个人都吃了一惊。一贤立刻察觉事情不对，从俊熙的表情上明显看出两人说的不是同一件事。
你亲了他？
俊熙说。
你趁人之危？
放屁！
一贤掉头就走。
于山昨晚喝醉了，你不是趁人之危？
滚开！
他口气很快地说。
还于山？你跟他认识多久？
再怎么久，也没久到在他喝醉后去亲他。
俊熙反讽道。一贤突然停下，神情阴沉而古怪说。
你喜欢他就承认，我让给你。
俊熙挥起胳膊就要打过去，一贤决定挨他一拳，斜刺里一个身影冲过来，大声道。
哎呦，你们两个一大早练拳啊？
待会儿练吧，帮我提些东西，我买的有些多了。
裴寻挥舞着双手对两个怒气冲冲的男人招呼，他的车停在路边，车门大开，大概老远就看见两个男人准备动手的架势，急忙从驾驶座上跳了下来。厨房里，俊熙拿了几瓶冰啤，一旁的一贤问，
昨晚你去哪儿了？
怎么？
他似笑非笑地反问，还有宵禁。
于山等在厨房门外说，
我可以等会儿再进来。
他晨跑回来，还没踏进门就听到表姐热情洋溢地在说，
晚上都过来吃饭啊，不许不来。
一贤抿着唇，阴沉严肃地绷着脸。俊熙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赶紧往外走，经过于山身旁时低声道，
反击他不能好欺负。
他对着俊熙微微一笑，走进厨房时眼神还泛着笑意。一贤默不作声地看着这一切，这个新邻居讨厌得很。自从他来了以后，不仅两个小的不像过去那么信任他跟着他了，连发小俊熙都帮着他。一贤把最后一罐牛奶放进裴寻的冰箱后，一转眼看到冰箱门后怒气冲冲的于山。这女人越看越讨厌，刚才对着俊熙笑得像吃撑了的蜜蜂，现在却像被踩了尾巴正要抓狂的猫。
哼，一个男人的嘴巴比八卦台的八婆还靠不住，要不我发你个喇叭试试？
他冷嘲热讽地说。
切，
他冷笑，有那么一刻他猜想过两人在裴家再见时的情形，但没有任何一种情况像眼下这样。他口气冷淡地说，
你可以关电视或者关扩音喇叭。
被打发来问晚餐吃什么的俊熙停在门口看厨房里的两人互相鄙视，他发觉俊熙似乎有事要找一贤，便拿了饮料走出厨房。
火药味不小啊。
裴寻视察了一遍，确定晚餐会相当丰富。一贤想了想说，
你刚才跟我争论是担心以后不能来这儿蹭饭。
俊熙转来转去在冰箱里找东西，一贤继续道，
你认定我会把事情搞砸，所以你希望我离他远一点，不耽误你有好饭好菜。
俊熙直接往外走，差点迎面撞上裴寻，他立刻嗅出了不对劲，笑道，
再说悄悄话。
没有的事。
俊熙想开溜，偏偏裴寻挡着不让。
这么神秘？
裴寻远远地瞄了眼坐在沙发上横竖别扭的于山说，
我表妹脾气急躁，有什么误会不用放在心上。
不会，她的厨艺真好。
俊熙认真地说。一贤满脸无聊地盯着厨房桌子，裴寻见状狐疑地看着他说，
你有心事？
他笑了起来说，
没有。
跟于山有关？
裴寻又瞄了眼表妹。于山从沙发上起身，在窗口边晃来晃去，他接着问，
发生什么事了？
一贤打开一罐冰啤一饮而尽，
他前女友来找他。
俊熙急中生智，一贤警告地瞪了一眼。裴寻叹了口气，不再搭理他俩， 客厅里裴寻与于山不咸不淡地寒暄了一下，两个女儿从起床后一直绕着于山问早餐吃什么。她说，
三丝炒面吃不吃？
她是自己想吃，两个小的并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只管点头。
我没吃早餐，也给我一份。
裴寻道。
我也没吃。
俊熙边走边说。一闲与于山互瞪一眼，他便知道要准备多少份早餐了。于山从一堆新鲜蔬菜中找出胡萝卜、包菜、香葱，每样切丝，再将火腿切丝，面条取出足够六人的分量，最大的锅也得分两次炒才行。煮面的锅里加点盐，大锅里倒入少量的橄榄油，将胡萝卜丝、包菜丝、火腿丝进行翻炒，差不多时放入煮软的面条以及调味的盐、生抽、老抽、鸡精，炒至色相均匀，撒上香葱，再翻炒一遍，起锅。一桌子的人伸长脖子看他端出一大盘，接着回去炒第二盘。易贤闻了闻，上一次吃炒面是很久以前了，前女友喜欢吃，通常他们的夜宵就吃这个。自从分手后，他一次都没碰过，看到别人吃也会抑制不住的厌恶。于山端出第二盘后，瞅了眼表情肃然的易贤，这家伙吃什么都像在吃毒药，居然还没被毒死。
晚餐后我要带绣球他们两个出去一趟。
裴寻对于山说。
嗯。
于山道。
你先休息，不用等我们。
绣球好奇地想打听，被他母亲的眼神制止了。绣绣开心地说。
去哪玩？
去见一个人。
裴寻不在意地说。
表姨为什么不去？
绣球问。
他有事。
裴寻说。
和以贤哥哥约会吗？
绣球瞪大眼睛问。整个客厅寂静无声，连绣绣也拿着筷子一动不动，一会儿看看表姨，一会儿又瞧瞧以贤。
为什么这么说？
裴寻暗道果然没猜错，就知道有事发生。于山使劲用眼神制止绣球不要胡说，这丫头怎么会知道易贤那个大嘴巴还有谁是没告诉的吗？
他们接吻了，昨晚。
绣球道，满脸认真的点头，表示自己没说。